全能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单纯谦卑顺服的心来成就你的心意，教导我们在凡事上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深深的相信，有你的呼召，你就必赐下力量、勇气、智慧，成为神你赐的乃是仁爱、谨守、刚强的心。纵然在我们人生当中和困难的日子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相信你不误事，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紧紧的以天父的事为念。这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好，再过一周我们就要向2018年挥挥手了，很快我们就要迎接2019年。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你是否明白上帝对你人生的带领呢？你是否经历到你所经历的每一个，无论是顺境、逆境、挣扎、平顺、平安与否、健康或患病、伤心或流泪、人生点点滴滴，一切神都与你同行。神不但看见、听见，他与你同行。在今天许多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手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神以不离不弃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从第一段的经文，自从人犯罪以来，神就定义要拯救人脱离罪恶。让我们透过今天约瑟和玛利亚来进一步更认识这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主耶稣在每一个的时代当中都选召和兴起和他心意的人来服侍他，无论是在困境中的，又或者在逆境中的，甚至在战乱当中的。记得碰见一位的宣教士，他说，我的两位姑姑正在国内，当我的祖父在宣教，当义和团事件他们围着逃难，这两位姑姑患病重，他们就在当时才那一点点的小孩死在路边，曾祖父就在那里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说，主啊，我把我这两个宝贝女儿的生命，他们的灵魂都交在你的手，我们相信在你的里头，我们要继续为你而工作，我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深相信我们有一天必定在天上再见面。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爸爸的祷告，你的心是如何的呢？神在每个时代兴起不同的人来服侍他。弟兄姊妹，当我们坐在这个圣堂，我们同样要见证一件事。1906年，有位的叫做港澳维多利亚的主教霍约瑟主教和几位的神学生，他们前往青山那里去宣教，当时还没有公路，主教是开着自己的一艘的船到青山那里宣教。然而在1906年，香港有一个非常大的风暴，在那个台风当中，霍主教和这几位的神学生就葬身死海。然而这位的主教在他回天家之前，他是非常的卖力为这个建堂而出钱出力，四处去筹款来建这所的礼拜堂。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安逸的礼拜堂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背后有许多的人流泪甚至流血， 弟兄姊妹，主耶稣他降生为人，他有一个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父神的使命。我们在这个圣诞，我们要思想，若圣诞的故事都全是真的，我们怎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呢？难道我们就是平平凡凡的过一生吗？我们应该围着福音的缘故，在平凡当中看到神的非凡。我们应该从平庸的事情当中看到神的选召。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思想。今天特别我们英文和中文堂五堂的崇拜都讲同一个主题，就是路加福音这里2:41-52说，每年到了逾越节，约瑟玛利亚就会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就是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和规矩上去。那给我们看到约瑟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重视而且认定神拯救。他们每一年都在逾越节上耶路撒冷，也就是他们纪念神拯救先祖脱离奴役的生活，成为神子民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当中回顾、回想、想到神的恩典呢？当你在这个地方暗地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前人走在我们前面的已经摆上他们的生命呢？主耶稣在这个他的父母找不着他的过程当中，他如何回应他的父母呢？圣经继续说，守满了逾越节期，他们就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那父母们约瑟玛利亚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走了两天，以为他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当中，既找不着，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哎呀，对我们来说怎么搞了，约瑟玛利亚竟然过了3天你才在圣殿遇见你的孩子耶稣。他坐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我们看到圣经在这个点上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要让约瑟玛利亚知道，当天使向你报讯有一位神的儿子要借着你怀孕而生下，同样约瑟你要娶这位童女，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神而来的。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认定，玛利亚是听见，约瑟也是听见，他们用单纯的心来回应神托给他们的使命。事情过去了1年2年，进入第12年，耶稣长大到12岁的时候，可人经过这些的岁月，这对的父母约瑟玛利亚可能对这个神托给这位儿子耶稣的使命也黯淡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父母怎么样对他说话呢？当他们找到这位耶稣还在圣殿，玛利亚用这样的口吻跟耶稣说话，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的父亲和我伤心地来找你。我们看到约瑟玛利亚在面对耶稣的诞生，其实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挑战。耶稣明白他为此而来到世上，他也明白他要为此而摆上生命。耶稣清楚地知道他的生也就是为了死，就是他要以生命换取 这个犯罪的罪人的生命，以致人能够因着耶稣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从三点来看，第一，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的顺服。我们看到耶稣地位的转变，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成为约瑟玛利亚的儿子，在这个当中以神的儿子和人的地位，我们看到耶稣清楚他最终就是要完成父的旨意，他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肉体来说他是玛利亚约瑟的孩子，然而他以神的事为念，这件事根深蒂固在他的心中，一直的萌芽增长。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在这个零到十二岁的过程一直的顺服他再生的母亲和父亲约瑟，他深知道这是一个培育他成长的过程，他的顺服也就在顺服拣选他的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主耶稣他的诞生带给一群在旷野牧羊的牧羊人恐慌和惧怕，也带给远方而来的博士皱起眉头，君王肯定要诞生在皇宫，然而最后随着警星他们来到，找到这位君王耶稣的竟然是在马槽。耶稣的诞生给我们看到人的主权要交出，以致神的主权得以彰显。牧羊人的惊慌，他们把他们的惊慌交出，当他们去到马槽，他们得来的就是欢喜和快乐，印证了这位抱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为记号。博士把他们的主权交出，顺从圣灵的引导指示，不再回去告诉大希律这位的婴孩身在何处，他们就从别的路走了。这就是顺从神带领的博士，他们看见神的恩典，他们真的能够体会神对他们的带领。所以我们总括来说，我们看到圣诞带给我们的就是从平凡到非凡，从这个平庸的事到非常非凡的使命。耶稣来，他从至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为的就是要差遣我们出去，他的来也就是差遣我们去，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耶稣的到来虽然是一位我们说非常微弱幼嫩的婴孩，然而带下的是非常震撼世界的信息，因为天使报信说为你们生的是救世主，就是这位的婴孩。所以当耶稣渐渐成长的过程，圣经如何形容他呢？圣经形容说，这位的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这就是这位婴孩带下的震撼。他的父母约瑟玛利亚两个人肯定是非常金钱的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每一年能够上耶路撒冷去守节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事，他们非常的虔诚，他们每一年都去，直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也按着阶梯和规矩上去。因为逾越节是纪念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纪念神的拯救，更加纪念那个长子的牺牲，唯有在门楣上有宝血的遮盖，那些长子的命才得保，也就是犹太人的长子的命就得保。我想当约瑟玛利亚 一直往耶路撒冷去守节的过程，他们心是知道我们这位的儿子有一天也会牺牲，然而从人的角度，巴不得他们能够看见的是神如何来成就这件事。原来他们每一年去耶路撒冷守节，这位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耶稣他的一生在约瑟玛利亚的心目中就是神所拣选要成就救恩的一位。玛利亚和约瑟对上帝的金钱和认真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他从耶稣自小一直到十二岁，一直用主的话来抚育他、养育他。也许我们会说，当然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他清楚神的话。弟兄姊妹，犹太人看重家庭的教育，教养孩子自小认识神的话，我们同样从神领受。我们需要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话，敬畏神的话，还有敬畏神，在凡事上爱慕神的道。我们家的儿子五岁的时候，每逢接到小同学们邀请他去赴生日会，他会立刻就会回答小同学，非常非常的对不起，我来不了，因为你的生日是在星期天。一直到中学、高中，一直到大学，他都如此的看重敬拜神，是他首要尊主伟大的事。神如此爱我，我要敬畏神，我不可以亏负爱我的神。这就是他从小到大，现在他已经是一位孩子的父亲，他还是如此的尊重神。我想不是什么可夸口，唯一宝贝就是因为他看见，心里认识，口里承认这位的主。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为孩子劳劳碌碌争取百万的财富才是对得住你的孩子。最重要的财富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敬畏神，让他学习神的话。股票有一天会过去，你的财富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我们不能够永远在我们的孩子的身边，然而有一件事是永恒不变，当他认识神，当他以心以灵来回应神，这就是你给他最大的财富。耶稣在这个虔诚的父母的教养底下，他认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也清楚认识圣经中所应许一切一切的应许，应许说弥赛亚要来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弥赛亚的到来要使旧的时代成为过去，新的时代的到来，弥赛亚的到来也就是那位与人同在，让人的罪得赦，而且拯救人脱离罪恶的。耶稣深深知道，因为从家开始，他知道父母对他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有没有以父的事为念呢？当你以父神的事为念，你就会从零开始都愿意摆上时间跟你的孩子好好来看重神的话。你以神的话为念吗？你就会在家、在教会、在你工作的场所、在你处事待人，都能够以神的话成为你为人的动力。弟兄姊妹，神要改造我们，是首先要让我们自己从心底里有一个改变。若我们是挂在嘴上的相信， 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有所改变的。我们唯有最后落在我们的口头上的宣告基督为主，然而我们的生命却完全的被我们的工作、金钱、财富、名利、地位掌控。所以当玛利亚面对神对她说你要怀孕生子，至高者的能力要因比你，你所要生的是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清楚知道这句话，故此玛利亚回应神说，回应天使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看到玛利亚面对的是生命的问题，约瑟同样面对生命的问题，特别是当时一位已经许配给大卫的玛利亚竟然怀孕，可能会被石头打死的。然而他却在面对生命挑战的时候晓得为主而活，也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约瑟同样面对同样的遭遇，然而他愿意以神的旨意来配合，他们愿意付上极大的代价来成全神给他们的使命。这就是这对父母摆上的，我想他们彼此的信任、彼此的配搭、彼此的承受这个使命，也奠定了主耶稣一生对神福音、对神的使命的执着。你在你的家人、在你的身边的朋友，甚至在你工作的场所，或者在你的学校、你的单位，或者在你觉得非常坎坷、刻薄的老板的面前，你的心中是否有看见神把你放在任何的遭遇，神的力量也会给你能够承受。玛利亚和约瑟经历，所以玛利亚能够说我尊主为大，我以我的神为乐。本来要面对生命死亡、面对石头被打死的一位童贞女怀孕的玛利亚，竟然说我以我的神为乐。一位的约瑟本来想安安的把玛利亚休掉，然而他却愿意顺服，最后把玛利亚迎娶过来。玛利亚和约瑟给我们看见，他们没有抱怨，也没有猜疑，也没有失去相信，然而他们负起这个责任，为主完全的摆上，也为主完全的在风雨中来行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见证了一个非常美的一幕，就是见证这位小孩从陈松恩的受洗。这个家庭是神特别恩待的一个家庭。我们在祷告中要纪念陈景华弟兄，他肠癌已经到末期，然而神的恩典与他同在。我们相信他深深的知道他明天的道路在神的手。当我在医院探望他，跟他谈起他女儿受洗的事，他既然说赞美上帝。他本来已经不能够发声讲话，他却能够从心底里面说赞美上帝。他点着头愿意这个女儿来受洗。我想待会儿5点钟哈，孙姐妹她的妻子就会把她洗礼的照片带给这位濒危的丈夫，给他见证神对这个家的爱，给他见证这个神对这个家的关心。在风雨中行驶的教会，在风雨中行驶的家庭，当你们面对无可解答、无可明白、无可表白、无可能够真的从心底里面明白神的道路是如何的时候，同样意味着耶稣他与你同行，他要带领你们 经历了耶稣，你就经历了这位为你而生，甚至为你而死，为你而复活，为我们都升天。我们现在等待耶稣第二次的再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想这也就是濒危当中的景华他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有多少，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赶紧来相信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赶紧的对身边的人关心他们。我来了这个地方4年，我几乎平均每一个月都见证2位到3位的人士因着癌症去世。昨天在这个地方，一位非常年轻的父亲也因着癌症去世。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暗夜当中起来，许多人需要福音。耶稣是神，耶稣也是道成肉身，成为月圣玛利亚的儿子，他成为人的孩子，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被死亡来恐吓，让我们因着耶稣的生命，我们有着这个复活的盼望。耶稣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弟兄姊妹，当你以神的家的事为念，神也以你的家，以你的家一切的事为念。有一件事，有一位的传道人如此向我们表白，他说，当我被关在牢房的那一刻，我深深地知道我家的妻子的日子不好过。是的，他的妻子被人拒绝，甚至被自己的家人都拒绝，甚至说，女儿啊，那你就改嫁吧，这个人不值得你等他，难道你要把你的青春都摆在等一个关在牢房的传道人吗？最后这个家庭有了一个儿子，有了个女儿，他又再次被关在牢房。这两个孩子面对同学的拒绝，面对老师的拒绝，然而这两个孩子今天仍然走在神的道上，摆上成为神重用的传道人、牧师。弟兄姊妹，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心意高过我们的心意，让我们醒来，在沉睡当中的醒来。我们应该以神的家为念，我们应该以神的福音为念。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摆在神的一切之前，我们就会慢慢迷失，迷失在为孩子劳碌，迷失在为钱财忧愁，迷失在为家来烦恼。当你以神的家为念，你就会投注在永恒，你就看到人生命得救的重要，你就会看到这个圣诞不再一样。但愿我们听到这么多，生命就这样走了，让我们醒来，让我们起来回应神对你的使命。我邀请大家散会之后出到门口，招待留意，就把每一位到来的朋友们5张的卡片，至少你要拿10张20更好，希望你走到下坡，走在尼顿岛上，把你手中的卡都分出去，邀请人来教会。我们能够撒种，神是灌溉的主；我们能够撒种，神是施肥的神。 他会把生命扭转改变。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位耶稣的诞生，从小他就说，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今天这句话来自一位12岁耶稣的口，我们如何回应？我们也许30、40、50、60岁的岁月，我们怎样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呢？让我们起来，不再受这个世俗世代圣诞的庆贺的影响，让我们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父家的事为念，神一定以你的家为念。感谢上帝，让我跟李牧师能够在香港这个地方宣讲。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也会离开这个地方，再回到英国我们的家。在过去30年里面，在英国的生活，我们从来没有感受到缺乏，是因为神是供应的神。当你以神的家为念，神供应你一切所需。弟兄姊妹，神对你的选召你听见吗？神对你的呼召你有回应吗？又或者你已经回应神对你的呼召，或者你已经说，主啊，我愿意。又曾几何时，我们运着我们的工作、家庭各种各样的重担，我们已经离开我们当初的爱心。愿神怜悯我们，今天眺望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以神的家的事为念，就是以福音的事为念，让我们成为桥梁。4年前，我与一位日夜都要坐在轮椅，然而身体有病、脑心麻痹症的一位牧师为同工。你会说，他是否清楚呢？是的，他非常清楚神对他的呼召。他24小时除了睡觉，他都要坐在那个轮椅上，电动的轮椅。我就陪着他在我们的市区探访。他的年纪已经不小，然而他爱主的性质很令人感动。每逢我们在市区，然后到各个会友的家去探访的过程，他只说一句话，我要以我天父的事为念。近来他的健康非常不好，然而他仍然说，我要以我天父的事为念。轮椅是他唯一能够行动的一个工具，然而他却不因为不能够行动而放弃来服侍。弟兄姊妹，让我们摊开一切，摆开一切的困难，跨越一切的黑暗，跨越一切的难阻，让我们起来服侍。在新的一年，在今年即将过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不再沉睡，不再懒惰，也不再推搪，让我们起来服侍。主来的日子近了，然而还有千万的人还在福音的门外。难道我们要愧乎那到来为我们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仍然在安逸中拒绝摆上我们的生命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安静的时刻，我们唯有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坦诚，也向你认罪。主，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立定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当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当以福音为念，我们当以神为念。教导我们在凡事上看到神你为我们摆上的一切。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选召我们，谢谢你向我们心中说话，量给我们约瑟和玛利亚的信心，也叫我们凡事顺服，以神你的计划来配合，让我们安静地看到神你的作为，感谢你的恩典，依靠你的力量牵引我们前面的路，直到我们走完这世上的路程。主，量给我们聆听的耳，敏锐的眼，看到周围人士的需要，愿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愿我们过一个满有摆上生命的圣诞，为你而摆上。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会众。